我们不太能够说大家合一了以后就可以有复兴，我们也不太能够说有了复兴会带来合一，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互相的哈。但是我愿意从合一讲起哈，因为这是一个很流行的词。这个词呢在19世纪末在基奥会界里面，在西方教会界，在华人的宣教士身上，然后在这几十年都有，我们都有合一啊，我们有一个合一堂，那么我们很看重合一这个事情。那不过我也不晓得，实在我也没有多研究过哈。合一是一个非常光彩的一个名字哈，我们合而为一嘛，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个尤其不管是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后来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祷告也是希望门徒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保罗也讲到说，我们好像一个肢体，肢体是一个肢体的，我们在以弗所书也会看到。那基督徒讲相爱，彼此相爱，那更是应该合而为一。那所以就合一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也是一个很合圣经的。不过任何一个好的题目，任何一个好的观念，任何一个从圣经出来的每个字都和圣经的观念口号或题目呢，我们人都可能用错。各位，你用圣经，你讲到每个字都和圣经，也不一定那就是神的旨意。最好的例子就是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又有权威，这没有错。但是当用的人的心不是属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常常用圣经的话做错误的决定和指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任何事，包括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包括我们要满有圣灵，包括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在末世当中，包括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误或我的个性哈，就我常常就觉得这些很冠冕堂皇的字眼用错了，说错了，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就讲合一吧。在我大概30年前那时候也很提倡合一，那时候合一包括说各个宗派捐弃己见，彼此合一。那当然也有人就反对合一咯，有人说这种合一就是启示录讲那种大淫妇，各淫妇就大家结合起来。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合一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祷告跟天主教一起祷告合而为一，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因为有些人反对，所以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今天教会要合一，包括在贵格会里面我们要合一，甚至就你们自己的地方教会本堂里要合一也不太容易。我就不讳言的说，有人比较赞成灵恩，有人比较反对灵恩，那要怎么合一呢？那我们就捐弃成见啊，彼此认罪悔改，然后彼此洗脚。各位对不起啊，这一类的仪式很多啊，端一盆水来，大家一起洗个脚，然后大家拥抱一样，说耶稣爱你啊，请你原谅我以前对你的批评和论断，这可以是5分钟就讲完了。然后以后在教会里的彼此合作上面、相爱上面很难的，可能还是我看你不顺眼，你看我不顺眼嘛。这包括两个人的和好也是一样，夫妻吵架或者同工吵架，你两个人就我自己的两个小孩吵架了，我们他们小的时候，现在没办法，小的时候就规定两个人拥抱说哥哥对不起，弟弟对不起，我爱你，你爱我哈，回到房间两个就打起来了。就各位主里面的实际哈，不是说你有个口号就可以解决的，甚至不是一个会议，不是一个章程就可以解决。我希望我没有那种轻看章程、轻看会议、轻看形式的心哈。我希望我没有。这些东西我也在教会里越久越知道，有它的意义，有它的价值。神也有这个规定，神在以色列出埃及以后也有规定。那么整个敬拜的仪式、节期、夫妻的关系，这些东西都有规定。 我们不能说我们只看重内心，我们不能说我们只看重圣灵，外在我们在肉身的随随便便，这是可以是一个很可怕的异端邪说。同样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也不能说啊圣灵感动，这同样可能完全不是圣灵感动，是一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哈。所以外面的这些章程规定，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在各样上合一，这或者是做得好很好，但也因为是这样，我就对于那个我们合一所要有的行动文字纲领和我们的想法，我就觉得这个要先要想清楚。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就跟人家讲合一啊，就如同我们不能在街上，我这来的路上很伤心，你看满街都是那个神坛神桌，看到十个神坛神桌，看到一个家具店，神的家具比人的家具还多，真是惹神愤怒。我说这假神的家具哈，我们不可能跟他们去合一啊。那我们怎么跟他们合一？他们必须是悔改信了耶稣才可能谈合一。同样的，我们在教会里也不可能都合一，我们必须有一主一信一喜才可能合一。就各位，我们必须认识一件事情，教会家庭夫妻，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的信念不一样的话，你谈合一就跟夫妻合一一样，那个只是表面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我们信仰的一个，不但是有那个信仰，不但是诉诸于文字的信仰，然后从这个信仰里面推出来的合作的纲领，而且包括我们有同样一个圣灵，这个灵能让我们合作，这灵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合作，而且我们是跟主同工的，那才对。否则两个强盗同心合意的行动上内心上合意的抢银行，那主也并不喜悦，因为它里面没有主的灵啊。我们需要有主的灵，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一些很悲哀的事情哈。我不想多提这些事，就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路德跟慈运里的争执，就他们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他们对圣餐的解释不一样。那到最后路德说了一句名言，你跟我的灵不一样，这是很重的一句话。这讲轻松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合作，我们两个心灵不契合，我们怎么可能合作。讲的严重一点，你的灵可能是邪灵，就我的灵是圣灵。当然路德不是这样讲，反正我们就采取说反正我没有办法跟你合作。不能合作也不一定表示说就不一定是主内的哈。有的时候我想两个团体，我们先不讲灵恩和福音派哈，我们就讲说对于政治的观点不一样，恐怕也不太容易合作，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当然有的时候还是可能的了。就我说这只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实事求是一点，我不喜欢我们总是口号喊得很大哈，然后根本就不可能很好听，然后发表一个什么宣言。咱们中国文化底下常常就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发表一篇对世界的宣言，怎么样，我们要或者对台湾的宣言，我们要在三年之内做。对不起，我骂到某些人了，不要讲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有这种很大声音的东西啊，让自己兴奋一下。那我希望我们能够真的有在主里面的合一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已经讲过，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合一的经文哈，我不去查那么多，我就看到这以弗所书，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讲法哈。我们合一是在基督里合一，就算这种合一也有它的困难，不是说神的话，也不是说神的旨意。那像我很讨厌这种巴特派的异端，就是以前的新派是说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了，基督教不要那么小气。现在的新派受巴特的影响，包括你们还记得吗？卡瑞纳这个天主教神学家， 现在新派会讲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哎，这不是很好吗？可他会说一个人在虔诚的礼佛的时候，他就是不知不觉的在基督里了。哇塞，那是什么话嘛啊！但这种很多啊，各位，我不是要打击你，德雷莎修女就是这种观念，我不是要打击你的英雄，就我觉得今天我们神学、我们的思想、我们信仰哈、太多问题。我不是说德雷莎修女的还有很多人的做法不好，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有很多很值得钦佩的行为，但他呢不是，他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他呢不是福音。当他说德雷莎修女的名言，我们不从来不跟人家传耶稣，任我们人家来加尔各答，我们的目的就是你是一个佛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佛教徒，你是一个回教徒成为一个更好的回教徒，是一个基督徒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各位，世人最喜欢听这话，如果基督徒也喜欢听这话，我就说我跟你有不一样的灵。那我不晓得我们在讲合一的时候，各位，我不是说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那哦，你不跟不一样，我你给我走开。不，我们传福音，我们爱人，这是一定的。我们承认主在非基督徒，在这些其他异教徒，甚至离经叛道人身上有很多丰富的恩典奇妙，他们诚恳热心，很多地方我们要学习，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应该，我们很惭愧，这个我们没有否认。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因为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些人身上，而这些人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就焦虑，我们就难过，我们就更要传扬福音。福音你要合一，你得见，你要知道你在什么里面，你是真的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在基督里？不是说你可以不悔改，不是说你可以不信耶稣，不是说你可以不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就到现在这我看到的这种新的普救论，就是说不知不觉，因为上帝非常慈爱，你不需要有任何悔改的过程，听到福音圣灵感动悔改，你不需要有这些。哎呀，上帝就是爱你，上帝爱你那是真的，上帝爱佛教徒也是真的，但是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神的爱没有叫你去信靠他悔改的话，你会灭亡的。那各位，我很遗憾我要在这里讲这个，我很遗憾我今天要先花15分钟的时间讲这些东西，我不应该要讲这些东西的。但是在教会里面讲这些好像是讲这些已经是不大容易听得到的，所以我还是要讲一下什么叫在基督里。聚会所也很喜欢讲这些，如果你喜欢看这些比较奥秘派的东西也常常有，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什么叫在基督里，第四节，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圣洁，是这位神使我们圣洁。什么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神使我们借着这第五节，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在基督里？使我们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一个人不是常常称赞神荣耀恩典的，他不是在基督里。在实际上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怎么才可能在基督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今天在教会里讲了多少耶稣为我们流血赎罪的道？有多少人肯听得进去，敢讲说我们的罪孽深重，需要神儿子的血来洗净？这古老的福音，但今天很少听到。我们讲啊，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是吧？但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跟慈济爱你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能讲到说上帝的震怒在显在一切不前不进的人身上，那个愤怒需要耶稣流血来赎罪，这是他的旨意。当神这个救世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以后，在十字架死了复活了以后完成了，但是我们就人的历史来看，还有一些 继续要已经完成的东西要继续要完成，怎么样？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信的人，圣灵还可以做多少事。十九节，并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其实这里面三位一体的教义也都有。我们可以说基督耶稣的父，他在基督里那第三节，我们可以说那圣父。然后这救赎的工作，耶稣在十字上做成，我们可以说那圣子。然后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我们可以说是圣灵。我们当然用人的语言不能不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当然我们讲三位一定是一体。然后他讲到这一切是什么，是在教会里将万有扶他扶在他脚下，使他做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耶稣是万有之首，包括耶稣也是政权的、世界的、教会的、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头。那个意思是他是万有的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但是必须是那承认他是万有之首的基督徒才是在永恒里有福的。所以我们跟非基督同有一位父，这我们不否认，但他们是浪子，对不起我要讲这样的话，他们是悖逆的，他们不悔改，他们不回到父的家中，他们要灭亡。而教会的责任不是，我很非常愤怒巴特神学，就是不是告诉他你要悔改回到那，而是告诉他你已经被上帝所爱了，你不必悔改，甚至连这句话都不必说，因为你已经在上帝家里，说不说知不知道没关系。所以你念的神学你自己可以反省一下，越念让你越不想去传福音，不需要去传福音，不需要去传悔改的福音，你一定念的有问题。不管你多么什么灵修啊、静修啊、默观啊、这些，因为在基督教里这些也很流行。如果我们不是始终对基督非基督都是一样，我们始终说我们要回到神那边，我们始终说我们要回到钉十字架又复活的基督那里。世人需要，教会也要小心，我们有没有离开这位主。所以保罗在讲这么辉煌的事，他总是不断地回到一件事，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你们的行事为人是怎么样的。各位，今天我们能讲这些吗？我当然也说我们并不是天天都这样讲，我们也不是很笨的冒犯人，天天在冒犯人，或者我们不是很自意在冒犯人，但我们心里要有一个信念。保罗是很爱他们的，唯其爱他们，他会把真话讲出来，你们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可以跟世界上每个人，包括在彰化路上人，开很豪华车子人，我看这边漂亮车子也非常多，哎呀，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当然可以讲，我们应该讲，我们应该活出来。但是我要你知道，我对你最大的爱是你现在正在往死亡的路上走。哎，我你爱人有没有爱到一个地步不怕冒犯别人？你爱人有没有爱到，你是爱到你看到一个吸毒人，你爱他，实在爱他，所以你给他更多的毒品，还是你爱他说我们不能打他了，把他从吸毒中间打到关起来？但我们恐怕应该讲，哎，你这不对，哎，起码这句话可以讲吗？为什么教会这句话不可以讲？我们怕冒犯别人。对了，我希望你头脑也灵敏一点，我并不是说吸毒而已。你能跟一个大学教授、品学兼优的飞机说我很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你现在要死了，你已经死了，你知道你是个该死的罪人。各位，我希望你头脑灵活一点，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大学教授讲这话，但是我有这种信念，而我用不同的方式要表达出来，不是我骄傲，不是我嫉妒，也许有，我是爱你。我们教会是爱人的，懂我刚刚讲的意思吗？一个人在吸毒、在赌博、在打老婆， 在性侵犯自己小孩的时候，他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一个最好的品学兼优的大学教授不信靠上帝，他也是死在罪恶过犯中。这是圣经讲的，保罗没有说你们当中的妓女、税吏、罪人死在罪恶过犯中，你们当中的大学教授规规矩矩的慈济没有死在罪恶过犯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要从耶稣的话来讲，跟你想的刚好还相反呢。你知不知道最危险的是谁？是那些文士哎，税吏和妓女比他们先进天国哎。因为税吏和妓女可以知道我是该死的，可是大学教授很少知道。对不起，我特别骂大学教授，不知道为什么。医生、律师也可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提醒他，不是我们要，哎，各位，我们说，哎呀，神给你很多恩典啊，你实在是神祝福你，甚至你要说的婉转一点也可以啊，老天爷祝福你啊，让你这么聪明，哎呀，陈妈妈，你儿子真有成就啊，你也可以讲这些，但你心里要有个像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陈妈妈，你儿子真有成就，你看书读得这么好，现在在哈佛大学教书客座教授，真好啊，他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该死的罪人。你后面一句话不必讲出来就是，但你心里要有这样的信念。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他在讲什么？顺服随从并不是在顺服随从黑道，顺服随从重点不在顺服随从黑道或者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或者或者流氓或者好人，他在随从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制度，这个一个世界上一个灵，这个世界上一个思想，就是不要神，就是不要圣经里这位神。他可以叫你读书品学兼优的不要，基督徒不要想到一想到罪就想到说是杀人放火。如果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罪的，这个世界上的邪灵运行在人世界上中的灵，就是我们以前也在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并不一定是我想要去杀人、想要放火、想要去嫉妒、骄傲、强奸等等。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可能是我想要拿诺贝尔奖，我想要拿诺贝尔奖没有不好，我想要做医生这也没有不好，我再讲几个更高贵好不好？我想要去，我看到灾情，我是指一个非基督徒或基督徒，我看到灾情，我想要我这下半辈子通通在山区做重建的工作，这好不好？各位，这些都很好，哪有说不好的？只有一个不好，这不好就把所有推翻了。你应该加一句话就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加，主若许可。我做救灾的工作，我要念诺贝尔奖，我要消除罪犯，我要擦干孤儿的寡妇孤儿寡妇的眼泪，我要照主的心意去做，主求你帮助我做。我们在做任何事，不管你觉得多么合情合理的事，或者是你要把你的儿子献在祭坛上，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不合情不合理的事，你都必须始终有一个东西在控制你。神是我的神，是我的主，我不能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不管那是高贵的或低贱的。包括传福音，我在你们这里曾经讲过，包括传福音，保罗去传福音，圣灵叫他不准去这里，他就不去这里。这当然，我们多半绝大多数基督徒，圣灵叫你去，你还不想去了。啊，因为神怜悯我们。你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是你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哦，我们哪里说不要有善行？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下面保罗讲的就跟我们这个啊更有关系。我是到九点多少？
9:30
哈。下面讲的保罗讲的就更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了。当人哈，刚才你想这些，我讲这些跟合一没有关系，有关系的。各位，这个世界上一最重要的那个一字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独一的真神。因为有这个一，才会有其他所有的多，才会有时间、有空间、有人、有多元的野兽、生物、动物各样东西。而这所有的多都应该在这一之下，不能跟这一有那个本体上结合，因为受造物跟造物主是不一样。但所有的受造物都应该享受这位主，顺服这位主。诸天都应该述说神的荣耀，穹苍都应该传扬他的手段。不是只有人，不是只有天使，从这日到那日，天地海地下所有的万物都颂赞神。在诗篇里面有，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万有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在这位上帝之下荣耀神，好像是一体一样。这是一个神创造的合一。但是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是天使的堕落，圣经没有多讲这个部分，或人的堕落，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悖逆，就开始有了分。那个分一开始就人不把自人就不要神了，他接受了蛇的话，神岂是真说？于是人不听神的话，人的思维行动不是顺服神的，神就把人赶出去了，他们就分开了，就不合一了，就分开了。他们的不合一，人跟神的不合一，人不顺服神，人在神的震怒之下，在这种不合的情形之下，下面的不合就是人和人的不合。该隐有一天就把亚伯杀掉了，人和人就不合了。人和人不合的再同时继续进行的就是人和万物也不合了。你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各位，即使是现在神已经差耶稣来了，为我们罪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圣灵浇灌下来了，也还是这样。希伯来书说，只是如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服他。本来在神的创造里面哈，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引诗篇第八篇里的话和创世纪里的话。本来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合一，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做领袖，管就是万物都顺服他，他管理万物的那个工具是人，人在管理万物，天使应该只是我们的助手而已。可是因为人悖逆了，所以人不服神，神把人赶出去，然后万物也不服人。这一点你应该有非常充分的体会吧。晚上睡觉蚊子不服你，你去外面吃个西瓜苍蝇不服你，你掉到老虎，我们有人是在老是什么在老虎狮子坑里还想学一下那个蛋衣里，结果还被咬伤了。各位，天气不服我们，雨水不服我们，万物都悖逆人，因为人悖逆上帝。这不是文学上的思，这是文学上的思想，这不是，这是信仰上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阳光、空气、雨水，万物本来是效力，对人效力的，因为人顺服上帝，人也可以好好管理这些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这是非常伟大的。我们人的受造好伟大哎，后来什么都不听我们了，然后我们人和人彼此也不合了。我们除了彼此伤害没有别的，因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万物都不服了。连今天 希伯来书讲到万物还没有都服他，是指还没有复活的耶稣。今天我们还看到魔鬼，而且那么大的势力在反抗，当然他们都在神的掌管中。哎呀，不要讲魔鬼了，不要讲其他的人，讲讲我们自己吧。我们服神吗？我们叫别人服神，意思叫别人要听我们的，我们一点没有服神。那在人和人、人和万物中间的不和里面，我觉得这一次的水灾看得最清楚。对，我们跟大自然失调了，大自然也很活我们。然后有些书会讲到说，大自然的反扑，这已经写了几十年了。我们跟大自然之间不是一个 harmonious 的状况，我们是冲突的，我们在滥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反扑。我们跟世界不合，我们跟这些没有，我们觉得没有意识的受造物不合，我们跟山坡地不合，我们跟雨水不合，我们跟风不合，我们都不合，我们把一个美丽岛变得一塌糊涂了。好，各位也不要马上就说，哎呀，这都是那些官商勾结啊，贪婪的奸商啊。各位，我们一样贪婪了。今天贪婪的奸商盖房子盖得很便宜，我们也要去买了，我们也有份，说不定我们也是奸商。这个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没有什么要，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我们能改变多少，求主帮助我们，但那都不容易。但我这还没有讲到我们要讲到重点，不是只跟万物不和了。各位，我也不晓得这一次这个灾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任何一件事结果是利多于害还害多于利，我们不晓得。任何一个不幸的事情能不能让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一般恩典在人中间产生一些良善反省，以至于把那邪恶克服过去，我不晓得。但你可以想到一个，我最近这一年接触了不少的原住民，我也才知道原住民心中有多少的不平和愤怒，很多。那当然我们会说啊，反正每个人都会这样说啊，要救灾第一，不要再有口水了。然后你看大家都在口水，你又喷了口水在人家身上，我们也在口水嘛，我们也在批评论断别人。我在想，这一次我也不知道后来以后的检讨会是什么啊。大概每个专家学者或一般人都会说，哎呀，我们没有好好水土保持。 OK， 我们承认，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好好水土保持，好好怎么开发或不开发。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想到说，这也暴露出来原住民跟我们这些外面来的人的中间的冲突，是不是过去几十年我们都对他们有一些亏欠。啊，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啊，这都是外来政权的事，而这是本地政权，这是什么人什么人。各位，这些你在政坛上都可以看得到，大家都会说是谁的错谁的错谁的错。但这可能很真实，就是的确当人讲到别人错的时候都很真实，只是讲到自己对的时候不大真实而已。那这需要是我们台湾这个宝岛吗？我自己觉得台湾有非常多神给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典，这实在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可爱的地方。甚至必须说，包括我们人和人之间冲突，我们姑且说种族之间或语言或文化之间冲突，我觉得在台湾都非常温和。我常常你看那些非洲或看其他地方的那个流血冲突，你应该很感谢主，我们台湾没有到那个地步。你看看索马里，你看看非洲，你看看还有我们在这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都不敢多讲的亚美尼亚的大屠杀，这种族之间人和人之间仇恨那是恐怖的，那是极痛苦的。我们现在在台湾的风灾是叫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可是我也不愿意再挑起这些东西了。七月五号新疆的那件事情，如果你再去看一看，我们汉族以前对维吾尔人的杀是非常多，包括有名的名将左宗棠，不知道杀了多少。 那1949年中国政府进去也是杀了很多人，这些东西哈，各位我们需要明白事实，我们真需要悔改，我们完全信靠神，不是说我们不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产生，但我们没有时间上历史课。保罗就讲人和人的仇恨，他在这里简单讲两种，当人离开神以后，我们不能合一，人跟神分开了，人就跟人分开了，他就讲两种，一种是犹太人，一种是外邦人。保罗在提醒外邦人，他没有提醒犹太人哦。当然也有提醒犹太人，在这里说11节2章11节，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两边都骂了，犹太人外邦人，受割礼没有受割礼，为了这个事是仇恨的。如果你们记得教会历史的话，或者你看到西方历史、欧洲历史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当然非常羞愧惭愧，我们曾经大大的逼迫过犹太人，伤害过犹太人，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也看过大大的逼迫过基督的教会，外省人本省人彼此之间也都有仇恨，我们不管那些仇恨是什么政治利益的不一啊，或者肤色或风俗习惯或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讲的，我们基督总要讲到一点，我们基督总讲这一点就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仇恨根源在于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跟神分开了。讲这有什么用？有用，因为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才可能跟人和好，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不能和好，我们没有神的爱，没有圣灵的光，我们总自以为是，都是别人的错，我们是受害者。保罗说你们也被 犹太人说你们是外邦人，保罗在这句话里有责备犹太人，外邦人说，外邦人自己，你们知道你们是没有盼望，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是局外人，是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然后从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种区别来讲，他就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现象就讲出来了，就是今天教会里面包括教会的夫妻、教会的亲子、教会的同工都有的情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注意神字有打点，原文没有，你们远离的人，这里哈底下几节经文把两个东西、两个观念放在一起对比的，就是一个是远，一个是近，远近内外。我们在讲合一，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如果我们讲严重一点，你自己跟自己都不合一。我不是说我们分精神分裂、人格分裂，各位，我们自己都不爱我们自己，所以有一大堆人说要多多的爱自己，但爱自己你不建立在神的爱上面，仍然是错误的，你会用错误的方式自恋。这里一个很深的一个思想，人和人之间是疏远的，你们是远离的人。这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我们的心是108000里远，我们表面是甜言蜜语，心中是苦毒的，我们是远离的。我们可以拥抱，让我用基督的爱爱你，我们心里是根本丝毫这种想法都没有。你可以看到小孩对父母、青少对父母、父母对儿女，妈妈是爱你的，可能并不是爱你的，只是要你照着我的意思来做而已。哦，青少年不要那么高兴，我也要骂你的。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那是罪。一听到父母的话，一听到那声音，你就是愤怒，就是讨厌，就想躲。你的手机响，一看来电显示是老爸的，就不接，是女朋友的，当然还希望她打过来。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啊，这个现象啊，我想你一万本一亿本书都有了。我看现在在坊间最流行就这些书，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如何改善亲子关系，甚至在教会如何沟通，夫妻如何沟通，这些书越多就表示越失败。我不是轻看这些，各位，如何减肥，如果市面上有这个书的话，而且一直畅销书的话，就是一直都失败嘛，因为减肥不成功才要继续有减肥书嘛。我不是在讽刺人，我们也在其中，我对我的体重也常常很头痛，身高是没办法改变了。各位，这不全是笑话，因为万物都没有在上帝的，都我们都在悖逆上帝中做事，所以会有这些不当有的现象。教会里不和，我们今天在讲合一。我知道各位可能更想到的是复兴是第二堂，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到复兴。但是合一，一起来祷告吗？一起来拥抱吗？我看大家不是没有用心。哎，夫妻怎么合一，怎么和好啊？夫妻营，我听到很多很感动的，有的是没有办法普及的。我最近在美国听到一个，就是有个非常有钱的基督徒企业家，知道很多牧师师母之间很不和。哎呀，这感谢主，是公开的秘密，这隐藏的秘密哈。很多不和的理由就是因为太忙太累，除了其他隐藏的奥秘以外，还有一个可以公开，就太忙太累了。于是就有啊，基督企业家就是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然后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出钱，从旅费，从家回到家，从家到旅馆到回来，一毛钱都不要出，给你最好吃的喝的玩的，没有任何的服饰，没有手机啊，当这办得到办不到我很怀疑哈，就是不接任何东西，就让夫妻在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谈心，好好交通，好好沟通，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两个礼拜其实没有了，大概一个礼拜。各位，我不知道了，这些努力，这些用心，我也都觉得很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的努力做这些事。我们教会也有，当然不是为传道人，而是传道人为其他伉俪啊。有些夫妻，中年的夫妻或者三四十岁的，很忙很累，所以就替他们办一些退休的营会，全家在一起。我觉得这用意都很好。至于说办这些东西有没有人更累、更疏离，这公开的秘密了哈。这些很好，我们没有轻看这些，但是我是传道人，我希望你们不会说我只是讲这些空话。我总是讲圣经上所讲的基本的信仰，你有那些东西没有基督，我认为没有用的。这里保罗说你们的和好，好，我们再想想夫妻的和好，夫妻的争吵怎么和好嘛？啊，是可能有很多协谈智商的啊，就分别怎么样谈，然后把心理的问题几时间谈出来，这些都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心理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啊，是我们远离了上帝。你说啊，康牧师，你又来唱高调了，好吧？也许我唱高调了，但是我根据圣经，我只能讲这个。你们的不和，是因为你们的罪，我们的不合是因为我们的罪。请你再回到最基本的神学，我说我们的罪不是说你杀人放火或者是婚外情或者什么，可能这些通通都没有，可能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没有把神当作你的神，当作你的主。你说我有，然后你用怨妇的方式在说我服侍神才到这个地步的，你还是没有跟神和好。各位，圣经里不是没有这样的人，以利亚和摩西说一句严格的话，说一句难听的话， 都没有把神当神，你说荒唐。以利亚就是要破除迷信，要以色列归向真神呢、啊。各位，我们多少人是像圣经讲的，我们教导人没有教导自己，我们传福音没有传给自己。一个人犯罪不一定要是杀人放火，我始终要讲这个。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自怜怨，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也可以是在恨恶上帝的。我不敢说恨恶上帝，起码你没有把上帝的恩典当恩典嘛。你说我真的是很苦，那就不应该嘛，因为在神的管理之下，他是善待他的仆人的。你说但是我真的这么苦，我没有说我们不要叫苦，我没有说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牧师他的环境，不要说牧师，就是所有服侍主的人宣教士，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是真实的，也许一辈子我们都有忧郁症，也许一辈子我们小孩都是过动儿，也许一辈子我们都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这个我们没有否认，但我们心中应该有个坚定的信心，这坚定的信心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以至于我的小孩可能还是过动儿，我的母亲还是有长期的忧郁症，我的身体可能长期还是有这样的病那样的病，我们在世间可能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跟神和好的，而不是怨神的。有很多了，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犯了罪，心中总是自责，那也没有把神当神呢。各位，你拼命的自责，你在亵渎上帝，因为你觉得他儿子的血不能洗净你的罪，你被控告是一样没有把神当神，如同你在控告神一样没有把神当神。我希望我这个口气能够说得更好一点，但是我应该要结束了，对不起，我才看到过了时间，这应该放我正面的。下面我只好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很重要很动人的，我们的和好我可以不讲，因为我们都应该讲过一万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有的冤仇是在十字架上灭掉的，十字架是我们的答案。所以请各位重温一次，如果你从来没有记得的话，问题的答案在十字架，答案在十字架，那里显出上帝的爱。那个两下哈、啊，借着两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两下是哪两下？哪两方？两下最基本的是指神跟人，神跟人是有仇的，因着耶稣的死，神跟人和好了。两下是指着另外一个两下，外邦跟犹太人是有仇的，因着耶稣的死现在和好了。两下可以一直推下去，两下是牧师和师母之间，因为上耶稣的十字架和好了。两下可以是亲子之间，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合而为一了。两下可以是两个教会，因为过去历史的仇恨重新回到耶稣的十字架合而为一了。两下到最后可以是整个这个敌对上帝的势力因着耶稣的救恩和好了，那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还在盼望的那一天。好，我们休息一下。